好的，时间关系啊，今天只能到这里，现在6点48分应该是啊，我今天有3 part 的内容，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今天大概要灵修到8点钟之后才能结束啊。那么第一个内容就是跟民数记啊4章5章的灵修啊，民数记4章5章的灵修。在民数记第4章，耶和华声音 OK 吗？古伯弟兄，好，在民数记第4章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：“你要来数点利未人。好，数点利未人的要求30岁到50岁。前面民数记数点军队的要求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，但是利未人的数点的年龄跨度是30岁到50岁。前面。”昨天数点了1个月以上的利未人，这个目的是为了替代投生的以色列人，赎出投生的以色列人的，所以1个月以上的立位的男子就要数在里面了。现在呢，是为了在会幕任职的第3节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要计算，所以立位人正式在会幕里任职的年龄是30岁。等到后面读到利未记，读到民数记第8章，你会看到好像有25岁，25岁是因为利未人他有5年的时间，他需要在会幕当中实习，啊，跟着看，他并不是正式来做会幕当中的工作的，正式来做会幕当中的工作是30岁。好，那么昨天也讲过了，利未人是被来服侍祭司的，所以他利未人的工作和祭司的工作，他是每一天非常繁重的。啊，祭司，光祭司他们是承担不了的，所以需要立位人来配合他们。但是在第4章呢，特意是讲到的，是在起营的时候，立位人该做些什么。那么平时该做些什么，在立位记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明白吗？在立位记的献祭条例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祭司、立位人都是要一起来帮着，一起来宰祭牲呐、帮着以色列人献祭啊，这些事情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。但是现在要去补充的，就是在起营安营的时候，立位人该做些什么。好，然后先讲到歌侠啊，立位有3个儿子，歌侠。那么歌侠他要做的事情呢？啊，第5节，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，就是至圣所的幔子。至圣所的幔子起营了，亚伦的儿子们要去把它摘下来，祭司要去做这个事情。把这个幔子摘下来之后干嘛呢？遮盖法柜。遮盖约柜，遮盖赎罪盖，又用海狗皮盖在上面，又要盖什么蒙上纯蓝色的毯子啊？如果有人在这里跟他说啊，幔子啊，为什么盖了幔子还要盖海狗皮，盖了海狗皮还要盖纯蓝色的毯子，跟你扯出一堆的属灵含义，这些都是骗人的谎话，根本不需要去听，这些都不是道，他凭什么知道这个圣经没有任何经文可以讲啊？你们很多的传统教会都会巴拉巴拉讲一加大堆，以为自己好像很属灵，这些都是灵异解结晶，上帝就是这么规定的。为什么要这么盖？上帝就是这么规定的。为什么要用这些颜色？为什么要海狗皮那么特殊的一个东西？上帝就是这么规定的。OK，好，然后盖在上面，用杠穿上，然后下面也是蓝色毯子，怎么啊？下面一堆我就不去讲了。十五节，将要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遮盖完了，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，只是不可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所以歌侠的子孙所做的事情是被界定的非常清楚的，是什么？这里用的一个什么样的词？抬。OK，他是界定的非常，他们是抬的。谁来遮盖？亚伦和他的儿子来遮盖。为什么他们不能遮盖？为什么他们不能遮盖，只能抬？因为在遮盖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什么？一定会看到约柜。为什么把它遮盖？遮盖就是不能让别人看。那么亚伦和他的子孙在遮盖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看到约柜。但是这些是不能摸也不能看的，其他的人不能摸也是不能看的。到后面你翻第4章。第4章17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：“你们不可将歌侠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，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，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、所当抬的，这样待他们，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。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，免得他们死。他们连看都不能看，摸也不能摸。 清楚吗？他们的职责是什么？是抬，清楚吗？看、摸，这是两个其他的动作，他们能做的是抬啊。这个我待会会，你们这是文意，对吧？这是文本的含义，理清楚了没有？上帝规定的很清楚，各下子孙做的是什么动作，什么 action。我待会会来讲这个的属灵含义。好，格顺的子孙做的是另外的事情，因为整个会幕啊非常的复杂。各家的子孙主要是处理是至圣所里的东西。啊，格顺的子孙呢，他们要处理的坛、帐幕的幔子啊、门帘呐、啊，这些你们去细看，这些我就不讲了啊。米拉利他们要栓子啊、柱子啊等等等等啊。然后下面就是数点，从34节开始就是数点人数，你会发现人数是非常多的。光歌侠子孙被数的30岁到50岁的就有2750个。2000多人，然后格顺啊，再加上米拉利，全部加在一起8580名，这说明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在他们整个的，为什么上帝要赐下那么多的立位人？这说明整个会幕的事务是极其繁多繁多，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整个以色列民众有200多万人，光每天的献祭那就根本忙不过来。清楚吗？所以这就意味着民数记意味着他在数点的时候，为什么前面20岁以上能打仗的要数出60几万男丁能打仗的啊？甚至于大部分都是父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总人数是非常庞大，所以他才需要那么多的立位人来服侍，不是光光在起营安营的时候抬抬东西。如果抬抬东西是不需要那么几千个人的，几千个人是什么概念？你能明白吗？OK，好的啊，这个是。立位的三个啊，从立位歌侠啊，那个格顺、米拉利，他们在整个会幕当中的分工的不同啊，然后点人数。这一段的文本的属灵含义是什么？属灵含义是很简单，在以色列会众当中。好，现在当你读到这里，你从民数记第一章开始读到这里，民数记前面以色列的会众，之前已经给你讲了，这是一个会众，这是个教会，被选召出来了，并且被带领脱离埃及了，为奴之家了。好，现在这个会众要开始被建造了，这就是教会的建造。我昨天跟你们讲了教会的建造。那么这个教会的建造，当你看到这里，你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，什么原则？在这群会众当中，你看他现在经过2次数点，以色列民众的一次数点，立位人的数点之后，在整个以色列的全会众当中，他就分成3类人，清楚吗？分成3类人，第一类人就是第一次数点出来的这类男人，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人，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？耶和华的军队。第二类人，祭司亚伦的家族的和他的活下的2个儿子，他们所担任的是什么？祭司的职分。第三类人，立位人，歌侠、格顺、米拉利三个啊，宗族，它不叫支派，因为它都属于立位支派。三个宗族所代表的服侍、帮助祭司去服侍会幕的立位人，他们不是来打仗的。好，请问这个三个祭司、立位人、会众，这个三个的区分是按照什么来区分的？请问你们，按照什么来区分的？年龄、信仰的敬虔程度啊、性别、知识文化，他们是按照什么来区分的？怎么把他们区分开的？怎么把他们区分开的？怎么来把他们区分开的？当然，祭司的家族不仅是利未人，而且是亚伦的子孙，对吧？这是神所拣选的。那么神也单单拣选了立位之派，分别出来服侍自己。神没有拣选流便之派，没有拣选犹大之派，这是神的拣选，这是上帝的主权，对不对？明白吗？神为什么没有拣选歌侠的孩子们来做祭司，而要拣选亚伦的孩子？为什么没有拣选摩西的孩子们来做祭司，要拣选亚伦的孩子？这个没有道理可言，这是上帝的主权，上帝的拣选。好，但是我现在问问你们。你们现在想象一下，以色列整个会众现在被划成3类人：祭司、立位人和以色列会众要出去打仗的。 请问他们的区分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好，他们的区分很简单，这是个重要的原则。他们的区分是什么？是行为，是行动。当你们刚才很多人用到职责这个词，我不喜欢这个词，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词，因为在很多的中国文化当中，责任永远挂在嘴巴上吹得震天响，但是没有行动是没有用的。他们有职责，必须要有行动。所以刚才在那些文本当中，你会发现圣经非常的细致，割辖子孙只能抬。讲得很清楚，不能看，不能摸，所以将来的乌撒，他要去摸这个约柜，就要被治死。这些行动，用这些行动来界定他们的职责，包括利未记。如果你再回去看利未记，祭司要做的事情，利未人要做的事情，在整个献祭条例当中都非常重要。等到以后讲列王记，讲到西西家王。基西家王在位的时候，过一次逾越节；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，又过了一次逾越节。但圣经明明的讲，约西亚王好像是18年过的那次逾越节，是从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从来没有过过的。为什么？那西西家王明明过一次逾越节，为什么说约西亚王那时候过的逾越节，前面没有过过呢？这是因为只有约西亚王那时候过逾越节，在宰祭牲的时候。是祭司、利未人完全的参与进来，并且按照摩西律法来做的，而西西家那时候没有。我跟你们讲这些，就是现在你们要看到以色列全会众，他们已经分成不同的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各尽其职。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位置之所在。每个人都要知道每个人的位置之所在。你把这句话记下来。每个人都要知道每个人的位置之所在。到了新约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既然你说自己是连在元首基督之上的各个肢体，那眼睛有眼睛的作用，手有手的作用，脚有脚的作用。你既然也说我们是基督的精兵，同样在这个军队的秩序当中。每个人的职分是不同的。虽然到了新约，我们常常讲人人皆祭司，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祭司的国度，但是在教会当中仍然是有职分的。很多人以为汪老师的教会观里面是忽略职分的，不是的，我从来不忽略职分，我只是批评的那些传统教会把职分当成身份。听懂我这个意思吗？职分不是身份。我之前就跟你们讲了。以前我在某一个教会，我被按立为传道人，那我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承担传道的职分。等到我离开这个教会，我就不是牧师，不是传道人。而现在神又把我们这样一种牧养的关系建立起来，那我现在就是要承担在你们中间传道的职责。如果哪一天我们不灵修、不读圣经，那我也就不是。职分永远不是身份，不像。世俗的社会，我今天在职的时候，我是局长，我是厅长。等我退了休，人人都还要喊我局长、厅长。你懂这意思吗？教会当中都是有职分的，而且每一个人他所分工是不一样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灵要随己意赐下不同的恩。上神没有让每一个人去做他一样的事情。什么叫自由传道人？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自由？你翻开圣经，有自由传道人。所谓人家说什么什么自由传道人，好像你没有经过某某人、某某人，没有经过什么什么教会宗派的案例，所有的传道的同工都是被上帝自己来案例的，被上帝自己来差派的。好，这个是另外的话题，我不在这里讲开，先回到这个经文。所以第四章结束，从第四章结束，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四章结束，你就会看到整个以色列会众，他们已经被建造成为一个可以各尽其职，但是这个各尽其职目标是一致的，目标是什么？目标是进军迦南，目标是我昨天跟你们讲的，他们是耶和华的精兵，但是同时是耶和华的圣民，精兵必定是圣民，圣民就是要成为精兵来打仗。 这两个身份，我昨天跟你们讲，汇集成以色列是我的长。啊，这个呢，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这个概念比较深的。你如果没有一定的圣经基础，因为昨天的时间比较短，讲不透的。你如果没有一定的圣经基础呢，你很难把这个概念把它融会贯通起来。但是慢慢来，这个是没有，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好，现在回到第五章。第五章从文本角度上来说，一节到十节，11节到最后讲了两件事情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、死尸不洁净的，这些为什么不洁净？利未记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他们都要出到营外，不能污秽这个营，因为这营是我所住的，因为神在这个营的中间，神在会幕当中，所以不能污秽这个营地，因为这个营地是圣洁的。好，然后呢？第五节又再次强调了这个赔偿过失，这就是之前的赎愆祭里面的条例，这类似的。好，然后从11节开始到30节讲了件什么样的事情？你们谁能用一句话总结？这一大段讲了个什么事情？用一句话总结一下。讲了什么？你们把它打在留言板上，我倒点水啊，打在留言板上，用一句话总结他讲了什么。好，我看看你们的回答啊，怀疑妻子不忠啊，遗恨的条例，怀疑妻子不贞洁的处理办法，因为你这样总结，所以你根本看不到联系，所以你们的总结一定是什么概念？你不能脱离上下文，圣经任何一段经文，任何一卷书。任何的一段经文，它都是有上下文的。上帝从来不会东面说一句话，西面说一句话，不可能的。他的启示是连贯的。如果按照你们这样来总结，所以你们呢是看不到他上下文的联系的。好，第五章讲的是什么？第五章讲的非常清楚，营地要被洁净。家庭要被洁净，很清楚吗？不是很清楚吗？营地要被洁净，家庭要被洁净。第这个遗妻不贞的试验，你看经文的文本啊，你看经文的文本，它开始是怎么说的啊？11节，你们看着经文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的妻若有邪行，得罪她的丈夫。”有人与他行淫了，而且这个事情很严密，看到吗？这个事情很严密，瞒过丈夫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做见证的人，行淫的时候没有被捉住。我问你们，这件事情，你如果前面的经文啊，就是前面，所以为什么你之前的灵修，你要认真把这些圣经反复去看。我之前立位记的时候讲过，洁净的条例当中有很多人无意犯的，这样让自己误会了，对不对？比如生孩子啊，比如女人来例假，然后到了后面圣洁条例之后，就有很多故意犯的罪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与人行淫啊，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属于什么？是不是故意犯的？ 假如这件事情是真的，是不是故意犯的？第一，但是故意犯的竟然没人知道，看到吗？犯罪，以色列人的犯罪现在分成，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情况，故意犯了，但是没有人知道。举个例子，今天一个人把人杀了，在以色列会众当中，这种罪你很难把它隐藏，少了一个人失踪了，对不对？在整个旷野怎么可能会失踪？但是奸淫，身体上的犯罪，确实有可能像耶和华所说的事情严密，没有见证人，没有被做主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但是这个罪就已经犯了，哪怕没有见证人，丈夫不知道，而且也没有被捉住，请问什么被污秽了？什么被污秽了？什么被污秽了？女人的身体被污秽了？婚姻被污秽了？家庭被污秽了？不对，营地被污秽。以色列的营地，包括12个支派，每一个家。所以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去处理的。那么怎么样来处理？处理的方法很简单啊，中间你们也不用不需要去问为什么，什么叫做治什么咒诅的苦水啊，喝了这个苦水吗？怎么什么什么肚腹发胀，大腿消瘦，根本不用去想这些道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就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耶和华命定的，在当时这种局部的时间当中，可能才有效的一种验证手段。明白吗？好，那我请问你，这是一种情况啊，这是一种情况，是女人真的犯了罪了，丈夫不知道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这里面还讲了第二种情况，什么情况呢？女人没有犯罪，丈夫冤枉她了，丈夫起了疑心，冤枉她了。那请问第二种情况，谁犯罪了？第二种情况，谁犯罪了？丈夫犯罪。明白吗？丈夫犯罪了，丈夫为什么冤枉她？是真的起了疑心了吗？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动机，是不是想要娶小老婆了？你懂意思吗？好，这两种情况都表明家庭被污秽，家庭所组成的营，家庭所在的营地被污秽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才要有这样的一个遗恨的条例，由谁来做判断？耶和华来做。这是祭司来判断的吗？摩西来判断的吗？不是，没有人可以想出这种方法来。这种方法是上帝的作为，啊，你们不要用什么科学去解释，什么用什么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解释。这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一个作为，一个见证，一个明证。这就是上帝一定要他的营地，他的民众圣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。好，所以第五章讲的是什么？讲的都是这个营地必须要解决。这个营地不是仅仅有个大麻风病人，你要让他出去洁，不能洁，不能洁洁净就不能进来啊，有患漏症怎么样？还有这种隐恶，这种就叫隐恶，隐而未现的恶，无论是在这个女人身上，瞒着丈夫行淫，还是在这个丈夫的心里面，怀着不良的动机去毁谤他的妻子，这些都叫隐恶。而这些隐恶，耶和华要透过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来把它写明出来，可能写明这个女人的恶，也有可能写明丈夫的恶，以洁净他的营地。OK， 所以第五章讲的是什么？营地要洁净。好，我刚才讲的是第五章的1到10节跟11节到后面的这样一个上下文的关系。那么营地洁净在整个民数记的当中为什么那么关系？所以又回到昨天讲的，耶和华不是要组织一支啊能征善战的武艺高强的军队，耶和华的百姓不仅要学习好像上战场去打仗的这些能力， 他更加要学习的是要在耶和华面前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圣民，他们是圣民，你明白吗？他仍然在这个框架当中，他们既是精兵又是圣民。所以营地本身的环境也好，你随地大小便之后都要把它掩埋住，对不对？这是指环境不能被污染，里面的人也是不能被污染。所以你现在啊，你从利未记如果读下来，你会有个什么样的感？你就是你心里会有个什么的感受？耶和华将这样一群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，一直到现在，耶和华最快的看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圣洁，就是圣洁，就是你们要在我面前成为圣洁的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。而圣洁是什么意思？圣洁是什么意思？圣洁，因为在前面利未记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就是埃及人做的，你们不能；这些事情就是迦南人做的，你们不能做。圣洁的意思就是指你要与他们分别出来。圣洁的意思就是我不断的跟你们讲，你不要像一个外邦人一样去思考问题，你的底层的价值观、你的心思意念、你所发动的那些心思意念、你所做出来的那些行事为人的动作，这些底层的东西要把它改变过来。这就是到了，只有到了新约律法才能写在新版上，改变你的生命。旧约是先从行为的角度，从外到里的。对以色列百姓的约束，是从外面穿件紧身衣来约束他们。到了新约，是从里到外的更新，从里面更新之后，这生命要开放。所以新约的基督徒像一个里面被更新之后，生命要被开放出来的一个新人。但是旧约的百姓呢，是穿了一件紧身衣，这个紧身衣是约束他们，无论是在旷野，从他们聚集在西乃山出埃及记19章开始，领受律法开始。所以说，你进到我的应许之地，就应该成为我分别为圣的圣民，明白吗？好，所以一直到第五章都是在做预备，当然我要一直预备到10章10节。这些预备是什么？因为他们我在讲民数记大纲的时候，一直第一章到10章10节是他们在西乃营地的预备进军迦南，预备什么？预备什么？哦，数点呐、安营扎寨呀、大家都分工好啊。然后预备什么？预备都要成为一个圣民，都要成为一群被分别出来的圣民，一群耶和华的精兵，才能去进军迦南。等到10章10节讲完之后啊，我会跟你们再做一个总结，把从第1章1节到10章10节所有的预备啊，再做一个梳理。但是梳理完了之后，你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，你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，神要的是一对精兵。神要的是圣洁的百姓，而这个原则就是你们要去记住的这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是到了新约持守的，没有改变的。他们要圣洁的原因，他们要分别出来的原因，是为了进攻这个世界，攻击这个世界，打败列王。他们要圣洁的原因，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。不要，不行，表演给别人看，表演给自己看的，懂吗？不是一种宗教式的圣洁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表明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百姓，所以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来攻击他们，来攻击世界的。这些原则都是一样的，唯一的不同是到了新约。我们已经得胜了。旧约所有的战争，他们进攻耶利哥，胜利吗？失败吗？会胜利吗？会失败吗？这是未知数。上帝怎么让我胜利呢？也是未知数。上帝用什么方式让我们得胜呢？在没有打之前也是未知数。但是到了新约，胜利吗？已经得胜了。用什么方式得胜？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就是启示录常常引用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。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，好，这个是第4章和第5章，第4章和第5章的灵修，这个主日讲第6章。 因为第六章是第一部分，民数记第一部分的核心。我们讲了民数记分三分法，每一部分都是一个交叉结构。第六章就是这个第一部分的交叉结构的核心，拿西尔人。这个主日讲拿西尔人条例，第六章拿西尔人条例啊，你们可以去预备。好，这是第一部分今天的内容啊，第一部分，这部分内容你们有什么问题？